2000年前，十字架的光芒照亮了黑暗和困惑的世界，彰显了上帝的品格。直到今日，人类最大的需要仍是耶稣生平所展示的上帝的爱。奇妙真相，道格巴奇勒牧师为您讲述永远的福音。欢迎每周来到萨克拉门托中心教会，在阳光明媚的加州探索圣经中隐藏的宝藏。
如果有可能，你想不想有更多权力？你可能先会想，那得看看是什么权力。有很多种权柄能力。今天我们即将讨论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权柄或能力，正确全能和错误全能。当今世界不管在任何地方，人们都紧紧盯着权与力，对权力和能量着了魔，常听到有人说，咱们一块儿去吃顿能量餐吧，饭后再睡个补充能量的小觉，然后去便利店买瓶能量水，有时被称作高能饮料。大家都听说过，高能饮料在过去的几年如雨后春笋，风靡各地。有趣的是，广告纸宣传高能饮料含有特殊成分，如各种维生素、酵素等等，可其实这些调和液体中，如果不是因为都加了糖和咖啡因，根本就卖不出去。大家一心想增加能量，其实是变相寻求全能，人类心安理得地享受能源。谁记得2003年的东北地区，希望当时大家都在别的地方，有人可能经历过，那是当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能源失控停电。1964年我在纽约也发生过著名的黑暗之夜，不过2003年那次在炎热的八月的某一天，因为空调等原因过度消耗能源，最终导致5000万人度过了一个漆黑的夜晚，并连续一天没电，红绿灯、电梯所有的灯都灭了，人以为能源取之不尽。有些精英人物住在豪华的顶层公寓，纽约城第40层的顶楼套间，那天不得不爬了40层楼梯，因为电梯没电，好不容易走到街上，到处是交通阻塞，红绿灯全是摆设，连手机都不能用。有人开始去找闲置很久的老式的公共电话亭，他们只偶尔在贩毒时派点用场。我们想当然地享受能源，有几次这里的市中心也曾经停电，正在电视台现场直播时感触更深。每一天我们都依赖能源，特别是当今世界。如何给全能下定义？刚才这几个方面都属于全能，我们先列出定义，再重点学学其中的两个主要领域，权柄和能力。全能一，最好还是把定义放到大屏幕上。一，能力，指行动力或表现力，执行或完成某件事情的能力。二，权力，政权，指政治或国民管理，政体、国家或州市等的政权或兵力。三，能量，能源，指巨大的力气、威力、力量等。四，权柄，指超越的地位，比如权威或权势。全能，人们往往想获取更多权力或能力，正是因为觉得力不从心，我们想要掌控一切，希望以此获得更多的安全感。没人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我们的生命、力气或精力会怎样变化，或者身边会产生哪些变故，经济或政局会有什么改变，会不会遭遇天灾人祸。所以人常常觉得无助，总希望拥有更多的信息，再让信息转化为能量。 我给大家读个圣经故事，希望能对学习这个主题有所帮助。请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八章四节，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讲到了权柄与能力。我想学学伊丽莎白姊妹给孩子们分享儿童故事。请大家每次听到我说西门就记一次，这是第一次。这场道结束后，请告诉我，我一共说了多少遍西门？两次了。请拿出一张纸来开始统计，这是预先提醒。本来想记录有多少个全能，可刚才已经说了好多，现在才统计不公平，就记西门吧，第三次。这样会有什么后果？我刚失去了一半的听众，从现在开始他们只管数数了。使徒行传八章第五节，加点背景，斯提凡刚被人用石头打死，圣经提到两个被按立的执事被圣灵充满，一是斯提凡，另一个是腓力。斯提凡在第七章为捍卫信仰而殉道，扫罗也在杀害他的人当中是帮凶。这是第七章的结束。第八章，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所以使徒们纷纷到各处去传道。咱们的故事从这里开始。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这是《使徒行传》八章第六节，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但是听到这个词，大家就明白有转折。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上帝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极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上帝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彼得和约翰都是使徒，腓力是个执事，后来成了传道人。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百姓已经受过水中的浸礼，但还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因为他指圣灵，注意不是宝盖他，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上帝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既证明主道，并在当地传讲上帝的话，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好，这就是今天完整的故事。接下来要仔细研究 在这段经历中，使徒需要征战，去传讲福音，就是在上帝的权柄和撒旦的权柄之间需要征战。首先，请大家记住腓力，传道人，执事，他成为传道人，下到撒玛利亚城，绝非出于偶然。注意《使徒行传》一章，这也是存心节，或者至少在经文朗读《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说：“这可是红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管去哪儿都能说方言。”是这样说的吗？耶稣要赐给教会怎样的能力？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人为什么要追求更多的能力？我希望我的发动机马力再大些。在座哪位弟兄不希望自己车里的发动机有更高的功率？明白我的意思吗？比如我因为经济原因只买了便宜的四缸汽车，错失了我的六缸梦。虽然为了省钱降低标准买了四缸，但我更想要六缸。我知道有人开八缸的车，在欧洲有个朋友开车来接我，他的发动机居然是十二缸。再看我的车竟然只有四缸，简直忍无可忍。有谁，任何人，谁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或感受呢？是否该说 Amen？ 一脚踩下去，头一下子向后贴到座位的靠枕上，感觉得多酷，大马力。但这并不是圣经里讲的能力，对吗？不是谈让水槽水温升高的热量单位或马力，我们要谈的是做见证的能力和权柄。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他就赐下代表他的能力，并不是让人语无伦次、喋喋不休。当然，一定有正确的说方言的方法。可有人以为圣灵赐的能力就是开口用更高的嗓门说不同的语言，不是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如果需要掌握另一种语言更好的做见证，那也属于圣灵的恩赐。但接受能力的最根本原因是为主做见证。在哪儿做见证？耶稣说，先在耶路撒冷。五旬节圣灵配教是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门徒从耶路撒冷出去，开始在犹太各地传道，和撒玛利亚，这不正是腓力的这一战吗？他谨遵耶稣教导，最后直到地极。离开撒玛利亚之后，门徒分散到世界各地传讲福音。回到使徒行传五章啊，抱歉，是八章第五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撒玛利亚人以前有没有见过耶稣？耶稣当年曾亲自在撒玛利亚传道，腓力不需要像在其他新地区那样更多的讲耶稣，这里的百姓需要更高的信息。记得叙加井边打水的妇人吗？他进城告诉所有的人，合成的人都出来了，接受了基督。百姓说，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腓力去那里帮助大家更明白耶稣是谁，不仅如此，而且还行了很多的大神迹。经上说，他们听了腓力所传的，听到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不断地在他们心中强化，进而得到认可接受。因为看见他所行的驱逐出污鬼，污鬼就是魔鬼，不是吗？都同意吗？许多鬼大声呼叫被赶出来。耶稣教训和讲道时，是不是有时也有污鬼大声喊，我们知道耶稣是谁，是至高上帝的儿子，你是来让我们受苦的。那些污鬼在被赶出他们所附的人之后，经常大声呼叫承认耶稣的地位。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患病的都得了医治，想象他们得多激动。腓力走遍撒玛利亚的城镇，传讲福音，帮人赶鬼，瘸腿的立刻康复，瘫痪的人也马上离开轮椅自己行走，聋哑人能够听见，有说有笑，他行了很多这类难以置信的神迹。好，讲到这里必须先暂停一下。
请问这样大的行神迹的 能力
是否新约时代的所有教会一直都有？不，在基督事工的时代，三年半的时间，至少三年半，差不多吧。每当使徒进入新的区域传道，似乎上帝就赐给他们一段时间行神迹的能力。这些神迹有助于人们相信上帝的道。当人们相信圣经后，基督希望他们的信心不是靠兆头和神迹，只靠着圣经。在新约后面部分，保罗曾说，生病了我就祷告，但还是病着。保罗还说提摩太病了，至少有五六次他在信中提到有人病了，这些生病的人需要大家祷告。因此这些门徒并不是像魔法师那样到处游走并治好所有的人，只是某些时期奋兴的大潮和神迹兆头及荣耀会临到某些城市，大体如此。有谁在旧的发动机里用过启动燃料点火？弟兄都明白，就是乙醚，把乙醚喷进气化器，现在市面上已经没有了。不过在开动大型卡车之类的发动机时，一启动就会嗡嗡，只需要很少的启动燃料 WD40 就行，喷一点儿，一喷，明白吧？每到一座新城市，就像上帝喷了点助燃剂，全城的人都被这些神迹兆头吸引，听到上帝的话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正是当时的情形，腓力带着行神迹的能力来到城里，当时城里有另一位著名人士，也有某种不同的能力。所以这里从根本上说，既有信息的冲突，又有能力的冲突。我们都知道耶稣有权柄和能力，圣经不仅谈到基督的能力，撒旦也有能力。没必要讲撒旦有多厉害，但必须警惕，撒旦想用自己的能力阻止上帝的大能，因为这两种能力绝对不可能同时存在，和睦共处，就像光明和黑暗。有没有谁曾经听说过电子世界的哈米吉多顿？末日电子武器，有时被称为 EMP，就是电磁脉冲。回到1966年，啊，抱歉，是1962，美国政府进行了一场秘密试验，海星一号试验，这是既定事实，不是阴谋论。这次 EMP 核试验在太平洋上方约400公里的高空进行，引爆了1.45兆吨核弹头。测试核武器的威力，在夏威夷方圆差不多1000公里，警报器狂鸣，电话没有信号，街灯爆炸，发生了一系列挺有意思的怪现象。后来人们才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高空中的核原子爆炸放射出大量的伽马射线，穿透大气层形成微波，进而产生1/10秒脉冲，才导致整个夏威夷地区的电力系统受到震荡。虽表面未波及加州，但也一定有影响。当然在此之后，国家又做了很多试验，而且已经发明出了某些设备可以制造电磁脉冲效应，就是 EMP 爆发出的脉冲会释放出很大的能量，要是在城市上空引爆，会导致整个城市循环系统数据传输瘫痪，简单的说就是连汽车都没法开了，能源网络全部中断。当然没带心脏起搏器，人不会受伤。在城市里，这种电磁脉冲的冲击很容易造成市中心的哈米吉多顿电磁大混乱。各国政府之间都有君子协定，承诺彼此间不会发动这类攻击。以美国现有技术，完全能用激光武器摧毁俄罗斯的卫星。之所以不那样做， 因为对方有同样的技术反击，结果只会令全世界的国际交流中断。
那么在基督的全能和撒旦的全能之间也有一场战争，大家都清楚。
撒旦也的确有些手段，还是给大家举几处经文吧。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保罗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有点像空中的电磁风暴，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路加福音四章六节。撒旦对他说，就是对耶稣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千万别漏掉这一点，撒旦能不能给人权柄，至少他自称如此，而耶稣并没有反驳，应该是真的。撒旦有没有给过人权力？有人为了得到权力、能力，不顾一切将灵魂卖给撒旦。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五十三节，耶稣说，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不仅光明有权柄，黑暗也有掌权的时候。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这是基督徒的使命，使人转离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可是基督的原话。腓力进了城，传福音，行神迹，走进当地的人群当中，其实他入侵了另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属灵指挥者的领地，也是属灵领袖，只是属不同的灵。他的名字就叫西门，别忘了计数。有时为了区别这个西门和圣经中另外几个人，旧约中雅各有个儿子叫西缅，这个名字到了新约演变为西门。大家知道有长大麻风的西门，有西门彼得，圣经里还有好几个西门。为有所区别，我们叫他行邪术的西门，不是魔术大师西门。行邪术的源自希腊语法师，意思是变戏法的巫师，说白了就是巫师，再后来又被称为魔法师，就是能变出来很多东西的人。当年给婴儿耶稣送礼物的几位博士就被称为魔法师，并不是指敬拜魔鬼，只表明他们来自马代波斯的某个群落。要是往回追溯，最早要到巴别塔时代，魔法代表科学的艺术，但是到了后来，魔法师一词有了新的含义，特指用巫术等行一些奇异的事情欺骗百姓。实际上西门，别忘了他不是以色列人，而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虽不像其他异教徒那样拜偶像，但他们的信仰也不纯正，似乎是混合了犹太人和亚述人的宗教，他们也在基利心山上敬拜，却有所偏离，因此被犹太人恨恶。所以西门没有更合适的词，不妨先叫他土医生，他是以巫术治病的巫医。他的确有些能力，可能也很真诚。总有一些异教信仰中的百姓生病时会找当地的巫医看病，西门有点能力，当然不完全确定其中是否有骗人的戏法，或都是来自邪灵的巫术。不过不难想象他此时此刻的感受，突然间腓力进了城，闯入撒玛利亚，另竖大旗，邀请所有人改去参加他的聚会，听他讲道。而那些听众原本一直把西门当作大人物追捧，还是再读一读对西门的介绍。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 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不仅在城里，而是撒玛利亚全地，被称为大能者。早期基督教会的创始人说，他甚至自称有神性，所有人都听从他，不仅是靠自我宣传，百姓也真的接纳他。有没有一些好莱坞明星把自己包装得很火，被众人当作偶像崇拜？人们都听从他，无论大人小孩，不光是贫穷或未受教育者，即使受过教育的聪明的撒玛利亚人也说，西门能和上帝交通，有上帝的能力。众人说，这人就是那称为上帝的大能者。大家以为他的能力来自上帝，当然他没有让人看出异样。不过圣经说，他使用的分明是邪术，而不是上帝的能力。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圣经是如何谈论邪术或巫术的呢？基督徒是否应该使用牵涉或去接近这类东西？特别是在今天，全世界已经被哈利波特现象扫荡了好几年，我从没读过一本哈利波特，对他的了解全是间接来自媒体不停的报道。我想作者早就成了亿万富豪，全世界多少人为了这个可爱的小魔法师而买了这些书。这正是撒旦最常用的手段，别忘了，可爱的吉娃娃也能传染狂犬病，不只有藏獒或边境牧羊犬等大家伙才会伤人。所以撒旦利用魔法并把它伪装成可爱的样子。我小时候很喜欢这类片子，伊丽莎白蒙哥马利一耸小鼻子是吗？还是太空仙女恋，记不清了，他们都很可爱对吗？电影中的巫术或魔法非常可爱，在这方面迪士尼可绝对称得上是黑带一段的水平。不过上帝怎样说？创世纪41:8，法老做了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他们能不能解这个梦？不能，这梦来自上帝，而那些人的能力来自撒旦。
出埃及记7:11。
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扔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这是用的邪术。巫术，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有没有看到全能之战？在上帝的权柄与撒旦的能力之间，哪种力量更强更大？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申命记18:10，上帝如何看待使用巫术或法力的人？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有些地狱过去把人烧死献给撒旦做祭物，也不可有占卜的，占卜使用巫术。注意，行法术、邪术等等与魔法师的表演是一类行为。当人们觉得哈利波特这样的故事很可爱，就表明其实已经接受了魔法蛊惑，跨过了上帝设的安全门，到了另一边。不可有观照的，这可不是指天文学家观测星象。不可有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就是和死人交通。
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凡是描述背叛主、冒犯主、让上帝嗤之以鼻的行为时，最强硬决绝的口气就是这个词憎恶。就像是在面对腐臭了的死尸，人人恨不得马上躲得远远的，
为耶和华所憎恶。
可却已经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法术、邪术、巫术，看看首相就预言别人的未来 和死人通灵交流，这些东西渗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更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基督徒也沉浸其中，还以为是无害的，
却没意识到那样做就是和上帝的仇敌站在一起。但以理书二章，尼布贾尼撒时代也有邪术，国王做了个梦，于是吩咐所有的志士、哲人、用法术的、关照的，注意提到了这个词，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来给王解梦，他们可没有这个本事。但上帝把梦启示给但以理，给了他能力，为什么一定要弄清楚二者区别？注意，西门，百姓原本以为西门的能力来自真神上帝。那么在末时代，会不会也有人把上帝的能力与邪术混为一谈？撒旦是不是竭力想混淆两种能力，模糊二者之间的界限？启示录十三章十三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为了欺骗和迷惑世人。
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在谈撒旦和敌基督的势力，这不法的人来是找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各样能力，又行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撒旦和兽的能力能不能显兆头或行骗人的歧视？有虚假的歧视也很神奇，上帝会使用兆头和神迹，但撒旦有时也会做些看似美好的神迹，却是虚假的歧视。人们都渴望美好的事物，却要注意它是来自上帝的真神迹，还是为行欺骗的虚假的歧视？撒旦能行骗人的歧视，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三节谈到巴比伦大城倾倒了，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有人以为只有住在偏远地区没受过教育的人们才会看着跳大神的巫师扔块鸡骨头、割下火鸡的肺，被这类巫医欺骗。事实并非如此，就连有钱人、世界的领袖、君王也都被迷惑了，听起来让人震惊。首府华盛顿里就有人在看星象算卦。大家都还记得罗纳德·里根做总统的时期吧，我不是在发表政治评论，大家应该都记得，里根的妻子南希·里根坦白承认自己会为丈夫的行程请教星象大师，特别是在有人试图暗杀总统之后。南希想寻求某种能力以保护丈夫，大家别以为这是对共和党的政治抨击。民主党的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也曾借助自称能通灵的朋友和已故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交通。很奇怪，身处高位的上流人物竟然也沉迷于这些。这两位第一夫人都自称是基督徒，就连客商和世上的尊贵人也被邪术迷惑了。启示录十六章十四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要去干什么？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那大日聚集征战，哈米吉多顿最后的决战。因此，有人虽自称拥有上帝的权柄，其实却在利用撒旦的能力，在末时代的日子，使用虚假的兆头和歧视迷惑百姓。回到咱们的故事，这里腓力进了城，开始传福音，开始讲道，所有的百姓都被吸引而聚集。我是说腓力的功挺有成效，他擅长讲道，最终也成了传道人，得了上帝的能力，行了很多神迹和兆头。他传讲真理，赶走巫鬼，他抚摸病患，使他们得医治，西门也在观众当中。他发现这个人有我没有的东西，他竟然来到我的地盘，做了我做不了的事，治好了我治不了的病人。我以前可能只是让病人眼花缭乱，一时以为背痛消失了。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当今教会的医治大会上， 很多患者纷纷排着队走上台，人人都说病好了，从没见只有一只眼睛的人上去，说长出了另一只眼睛。从没有只有一条腿的人上台，说另一条腿长好了。或者先天性的盲人，从出生就没见过世界，现在竟看见了。这类病人总处在医治大会的灰色地带。也许有少一条腿的人坐着轮椅排在队伍中，但他却绝没有机会上台。注意过吗？可腓力来了，他和西门的医病方法完全不同。西门说，你的视力肯定能提高，也许24小时内眯起眼睛，出于心理作用。真会觉得有那么点效果，或者觉得背痛或肚子痛得轻了。但腓力行的可是百分百的神迹，比如让死者复活这一类的奇迹。西门看到这些，心想，这可是真本事，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识过。他开始寻思，百姓会怎么看我？这家伙竟然有我所没有的能力，他比我的能力更大，他拥有的能力比我的更可靠。我觉得西门也许解释的有点过，不过仅仅从经文也能感受到，西门的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真诚的。经上说他相信了，经文中记着说他也信了，信不信由你，也许他是假装信，但经上没说是假的，只说他也信了。他想，这样的能力不正是我一生所寻求的吗？他恐怕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用的是撒旦的能力，我对此可是深有体会。我刚开始寻求真神时，也去了很多错误的地方求能力。我曾沉湎于多种东方宗教，试图通过冥想假定自己能够轮回，尝试过所有这些愚蠢的想法。我在寻找能力，我以为那些全都是来自真神上帝的能力。我研究某些思想控制的宗教，比如夏克提和席尔瓦等，我完全不觉得那是属撒旦的，只觉得正在寻求从上帝而来的探索宇宙之心的能力，让大脑尽可能放松，不去运转，然后使劲想要医治远方的某个人。我的确见到一些很神奇的事，好像真有某种能力。直到最后，我找到了圣经和耶稣，才明白自己当初看到的完全是错误的能力。所以往好处想想，西门也许他当初只是在寻找上帝的权柄，无意中却被撒旦的能力控制了。百姓也相信他，继续读使徒行传八章十二节，极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上帝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顺便提一下，做个小注释小细节，有人曾问圣经中有没有女人受洗的例子，这里就是证据之一，不仅男人，是连男带女受洗。我的确听到有人说过，圣经中从没有关于女人受洗的记录。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这是什么意思？他到处跟着腓力。显然城里的百姓说，哦，腓力，这是西门，他一直是我们这里的大领袖大医师，能和上帝交通。西门受洗就是对腓力所传的信息的认可，很可能西门心里有抱怨，哦，我的客户都流失了。他在行邪术、巫术或法术时很可能会收费，这不足为奇。可现在城里有了新的大能人，我恐怕会被人们遗忘在角落。从耶路撒冷来的腓力，他才有真正的权柄，他行的神迹我望尘莫及。他有真理的信息、医治的能力，又能行神迹奇事，如果打不过怎样加入其中？所以他紧紧跟着腓力，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仔细观察，暗想，我也要学你，一定得找到其中的秘密，得到你这样行神迹的能力。听起来似乎他之所以相信，并不仅仅是为得赦免，也不仅要亲近上帝，还因为我信了。
就可以拥有你这样的能力，我也想得到这权柄。
这也并非完全不对，但如果想得到能力只是为控制管辖别人，就是大错特错。他信的动机不纯，咱们已经从头到尾通读了整个故事，知道西门在受洗的过程中想法其实有些问题，这让我有点安慰。看来我不是唯一在给人施洗后才发现受洗人的动机并不简单，还有别的目的。以前我对此总是懊恼得不得了，当有人来找我说想要受洗时，我并不能看透他的心思。我们认真地进行了浸礼宣誓，渴望每个人的悔改都有果效，但只有上帝能鉴察人心。按照正常的程序给人施洗之后，有时却会发现这个人受洗是因为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曾经有个年轻人来找我，他似乎经历了最激动人心的彻底的转变。我很奇怪他怎么会这么快一下子就接受了所有的教义。在浸礼中让他宣誓时，
我甚至故意问了自己平时很少问别人的比较难的问题，想试试他会不会因此而抵触后悔。
可他一直说是是是，我明白，是是是。当然我们总是希望更多的人受洗，我给他施了洗。后来才知道他和一个教会的女孩恋爱，女孩说如果你不受洗我不能和你结婚。自从结婚以后，这男孩几乎再也不来教会了。我很难过，不时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不过直到腓力也遭遇过这种事，我舒服多了。西门来找腓力，我信了，我也想得到能力，可他的信不纯，但仍然受了洗。很多人受洗，这些人都在水中受了浸礼。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的使徒那里，两名使徒赶过去一看，撒玛利亚正在经历一场大复兴。耶稣曾说要去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传道，而此刻腓力在撒玛利亚完成了美好的功，成千上万人受了洗。但人若只受水的洗礼还不够，耶稣说必须受水和圣灵的洗，需要双重的洗礼。使徒们在五旬节都领受了圣灵的洗礼，显然这里讲到某个教义。等我完全弄明白之后得专门讲一课，不过现在还没准备好。新旧约圣经中有另一个教义被称为按手之礼，在希伯来书中谈到各样洗礼，提到了按手之礼的教义。按手之礼是圣经中的教训，耶稣给人按手，使徒也曾按手，摩西也按过。把手按在某人头上时，借着基督所赐的权柄将能力授予被按之人，或叫按立。腓力曾经坦言，我只是执事，是传道人，但不是使徒。我们得请使徒来按手，百姓才明白使徒的权柄。使徒们有没有来给百姓按手？有没有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他们需要借着按手向撒玛利亚的众信徒分享圣灵的能力。使徒行传8:14-16，信徒们散到各地传福音，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为什么是他俩？他们是使徒，两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得再强调一下，有很多人讲圣灵只是没有生命的某种力量，是宝盖它，是一种能力。但圣经自始至终写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在新约，特别是在使徒行传，明明说圣灵是上帝的一个位格，它包含了真神上帝所具备的所有的属性。注意，用的是神性化的他，指代圣灵，他还没有降下。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 于是使徒赶过来为众人祷告，让每个人逐个走过。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我去俄罗斯的时候，大概在1990年，我们凯伦和我去参加一场近千人受洗的布道会，大家聚在奥运会的室内游泳馆，那一刻对受礼者和牧师们都非常神圣。受洗的人问我，在牧师施洗之前能不能先给他们行按手礼，他们打开圣经说两种洗都重要。我想这在圣经中是有先例的。于是每一个要受洗的人走下台阶走向泳池的时候，我在边上站着的样子像个工厂检验员。每个人走进水里之前，我都按手在他们头上，用英语简单的祷告，他们听不懂，当然我身边有位翻译。我去印度时，几百个几千个成千上万的人走向我。我去过印度2回，他们向我走过来，这些人太可爱了。他们这样，曼经明白我在说什么。他们这样，我问翻译他们要什么，让你为他们祷告。刚开始的时候我祷告很长，后来翻译捅捅我胳膊说不需要这么长的祷告，他们只想让你在他们头上按手祝福他们。看看后面人山人海，我松了口气，他们真的只需要我按手，大家都排着队。每个人过来，我只要一举手，他们就很高兴，非常的高兴，把一只手按到他们头上，然后只说很短的祷告，他们很满意。记得他们感谢我时总是这样子，咱们说是的会点头，他们说是的会摇头，很容易让人糊涂。我问出租车司机知道怎么去体育馆吗，司机师傅这样。我给他拿出地址，再问能带我去这里吗，师傅一边摇头一边说可以。最后我终于习惯了，他们特别重视按手礼，因为相信身体的接触是种赐福。雅各临终之前对儿子们做了什么，还有以法莲和马拿西给他们按手，以撒也给以扫和雅各按手。有时候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就忘记了。我相信按手之礼仍然非常重要，不过这里可不仅是讲案例执事、案例长老或使徒，而是说使徒要给每一个受洗的人按手，并为他们祷告。经上不是这样说的吗？西门看着这一切，注意，当保罗使徒行传19章按手祷告后，众人受了圣灵，便有特别的事发生，他们就能说方言，这是证据，被圣灵充满后得了能力开口讲论上帝的道。只要领受了圣灵，就会有某种明显的能力降到他们身上，但不是每次一祷告就能说方言，有时会。西门看着这一切，也许还看到使徒脸上的光芒，像当年的摩西，我不确定，但圣灵的确降到了撒玛利亚的信徒身上。于是西门可能几乎犯下了不可赦免的罪，他竟以为这权柄可以用钱买。使徒行传8章18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他为什么想得到这权柄？得到这权柄他会干什么？也许会走上街头，摆个现金登记簿，明码出售这份权柄，很可能会以此作为赚钱的本钱。被圣灵充满的早期教会本是以上帝的权柄为资本，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撒旦无数次试图将冒牌的权柄混入其中。是什么最终导致了耶稣的被害和牺牲？因为有人出卖了耶稣，出卖了主。乃曼被上帝的大能洁净医治之后，基哈西把这个神迹兑换了银子，记得吗？圣经中有好几个例子， 总有人把上帝的权柄和能力错误地与金钱联系在一起，想从中牟利。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当时上帝把权柄赐给了教会，圣灵配降到教会之后，众人都变卖财产交给主，希望福音的信息广传天下。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因为贪心，隐瞒了自己变卖财产的收入，贪婪、自私和爱财如命似乎从起初就有。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钱财本身没有罪，贪财却是罪。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假设西门起初是真心，但他开始想，天哪，要是我有这权柄多好。他受洗之后跟着腓力到处走，琢磨着我得提醒他有多大的市场。自古至今，是不是总会有些牧师竭力谋取利益时，以上帝的恩赐、上帝的能力和救恩当筹码？我家里接通了卫星天线，可以收看三天使广播、希望频道和奇妙真相等很多不同的基督教频道。其中有这样一个频道，有位牧师面无表情地站在镜头前，告诉人们上帝的话刚刚临到我，他刚给了我一个信息，要我通知大家，有300基甸勇士正在收看这个节目，只要每人捐$1,000，上帝就会将他的能力赐给你们，不管你求什么神迹，只要种下$1,000的种子。昨晚我刚听到这段，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西门。其实教会的神学理论里面有个术语叫做西门化，就是指有人将教会的职位以某个价格出售。过去在中古黑暗时期，人们可以花钱买个主教的职位，这种行为被称作教会中的西门化，妄想出售唯有上帝才能赐给人的属上帝的权柄。彼得使用，我知道现在可能有点超时了，不过我还掌握着时间，只是告诉你们，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彼得使用了最严厉的语言，看看经文，使徒行传八章20节，彼得对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乃曼得洁净之后也回去找以利沙说，我付钱吧。以利沙怎样答，我绝不能接受，将军再三要送他都坚决回绝，因为从大麻风得洁净有深刻的意义，某种程度预示着得救恩，绝不是人花钱能买的。彼得拒绝西门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难道只要跟着我们就能成为使徒吗？你连信仰的基础都没弄清楚，因为在上帝面前你的心不正。为了给西门希望，他又说，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换句话说，彼得的意思是，如果你坚持认为圣灵是可以用钱买的，就绝对没救了。当懊悔祈求，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感受到你正在苦胆之中。什么意思？你痛苦是因为失去了辖制人的权柄，所以想重振旗鼓。你妒忌腓力抢走了盲目追随你的百姓，大家都看清了你拥有的是错误的全能。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而西门，我相信圣灵仍然在感动他的心。他对彼得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这里很有意思，彼得的原名是什么？西门彼得。一个西门拥有真正的能力，另一个有的是赝品。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这是故事的结尾。能不能花钱买到救恩？彼得那段话是什么意思？在教会里，
我不能用咒诅的言语来质疑，
但经上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竟然想用钱买。耶稣的权柄，谁拥有真正的权柄？当我们背诵主导文， 结束时怎样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这一切是谁的？是与撒旦的权柄截然对立的上帝的权柄，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耶稣在马太福音九章六节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们知道撒旦在世上也有权柄，幸好耶稣仍在掌权。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众人看见都惊奇，因为上帝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就是将赦罪的权柄赐给基督。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二节谈到耶稣的权柄，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上帝的话中是否有权柄？这权柄和力量是否仍鼓舞我们的信心，相信罪能被洁净并能被圣灵充满？耶稣在临时他会如何降临？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九节，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上帝全能的右边。你的生活中是否需要力量？你是否需要正确的能量？我需要圣灵的大能，这大能会帮助我为主做见证。千万别弄混了，当今的世界有两种不同的能力。撒旦企图把他的能力精心伪装后灌输给世人，以冒充上帝的大能。我们只需要上帝的大能，其实就是爱的力量，不是吗？爱的力量就是通过基督的宝血与牺牲源源流出的基督的能量。
开了，圣灵降下，这是上帝希望你去经历的。来找基督，他会洗去你的罪，你就成了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都有谁想让生命重新开始？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